因为你知道，从加州来这里虽然只有3个小时时差，可是我跟来这边一样，礼拜五傍晚到晚上开始讲道，那第二天早晨7点起来，等于加州才4点钟哈。而且我有时差，我那天晚上搞到快3点才睡觉，所以早上7点起来等于4点钟。所以我那天下午回来的时候，一进那个教会的门口，黄立夫教授看到我一脸倦容，他就跟我讲了一个非常有提醒性的教育故事哈。他说有一个传道人，有一天呢做梦，梦到他在讲道，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他真站在讲台上讲道。我说你放心了、啊，然后我说我虽然讲到让很多人睡觉过哈，但是我自己在讲台上不会让自己睡着的。那个传道人做梦梦到自己在讲道是常有的事哈，秦牧师有没有过？有哈，但是站在讲台上讲到睡着，这倒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哈。那我说我常常会让弟兄姊妹睡着，但是也不能都怪我。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没有休息。花的时间在干什么？我们去参加退休会的时候，这个大会主席有时候提醒我们，聚会要专心聚会，休息要专心休息，要抓住机会休息，为了能够有更好品质的聚会。那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在外面忙啊忙啊忙啊，忙了很多事情，然后来到神家就进入安息，根本不需要竭力进入安息，是需要竭力不进入安息。捏腿啊，打腿啊，吃酸梅啊，把自己想要醒过来啊。那我想你们还好哈，我们希望我们下午一起努力来啊。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神自己的同在永远是我们里面最大的喜乐啊。我们来到神家里面，我们一定要让自己调弦定音，要知道我来，我不管今天传道人是谁，我要来听神对我说话。不管今天诗歌敬拜是长诗是短诗，是我喜欢是我不喜欢，我要在敬拜中，我要在聚会的里面，我要来遇见那位说话的神。弟兄姊妹，有神同在跟没有神同在，那是一个太大的差别。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个的聚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跟不是在神的面前，这个差别太大了。所以我是觉得神的儿女们有的时候聚会聚多了哈，聚疲了所以就是习惯性的聚会，但是里面没有碰着神其实你看神左盼右盼，终于盼到周末，大家回家来了哈。其实我们应该是活在神面前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终于礼拜天来了小组礼拜五聚会来了，可是主角不是主耶稣。所以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圣诞节，你看全美国各地 shopping mall 街上、教堂有这么多的活动，我说原谅我说哈，我说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觉得非常的 lonely 因为大家都在庆祝，大家有各样的活动，甚至诗班敬拜。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心不是集中在耶稣身上，你有再多圣诞活动，再多所谓的基督教的活动，我们的主仍然觉得孤单。你记不记得马可福音11章11节？我明天在北堂也会讲到这一节哈。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却不能够安慰主。耶稣进到圣殿，周围仔细地看着各样的物件，他到了晚上，他出城，他宁可到伯大尼去，他不肯住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耶路撒冷被称为大君王的京城，圣殿在这里，神的居所在那里。可是当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居然在耶路撒冷得不到安息。他进了圣殿，圣殿已经成为贼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提醒。教会需要被提醒，我们个人需要被提醒，到底我们跟主耶稣之间有没有一个活泼的、直接的、第一手的、亲切的关系这是我们常常需要停下来问的。所以昨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我引用创世纪第三章哈，主耶稣神说，到底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哈，所以我们这一趟的信息，我这一次来的信息，讲到从尼希米记看归回、重建与复兴昨天晚上我们特别提到，所有旧造的生命，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被掳的生命，受辖制的生命。 因为在我们里面，在整个人生的路上，我们都不完全，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一些的东西，神还正在制作中，是我们不能够自由啊，我们会被捆绑、受辖制的地方。也许是脾气，也许是嗜好，也许是态度，也许是思想，也许真的是罪恶的捆绑，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没有认识到被掳的事实，我们就不会想到要从仇敌的手中出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仇敌的手中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还好吗，没有这么严重吗你只是不知道有危机要来。我记得穆迪弟兄有一次对小朋友讲道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们也很喜欢听他讲道哈他有一次拿了一根这个就像这个姊妹们妇女们在缝衣服的这个线，这么细的线，他说你们相不相信这个线可以把你们捆起来让你们不能动。小孩子都不相信这个他就绑他们一圈，他们绷一下像参孙一样就断了，对不对觉得很容易这个他就找了一个最壮的小朋友来快快壮壮的，他说你站着不要动，他就一圈绕两圈绕三圈绕，他就一直绕一直绕，多绕了几圈以后那个胖子怎么动都动不了，哎呀所有的小朋友笑的他就是真的就是撑不开来。弟兄姊妹，仇敌可以在我们身上一圈绕两圈绕三圈绕以前我忘记是谁John Wesley 他说他的母亲是永远讲积极的话，他不会讲反面的话，他永远讲正面的话。所以有人有一次挑战他，他说那撒旦呢，你总不能再去夸奖撒旦吧，他说撒旦从来不灰心的，非常有耐心。然后弟兄姊妹，撒旦不灰心的撒旦最喜欢攻击神的儿女们，就是叫我们灰心，而他从来不灰心。他一次打不倒你，他两次来，两次打不倒他三次来，参孙一次没有办法这个捆绑他，两次三次，你发现他一直来。当主耶稣讲完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说这个有人有聪明人有愚昧人盖房子，对不对盖在沙土上或盖在磐石上，他说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你有没有看见这三样东西全都是有一个特点，就叫 continuously 不停的，雨淋啪啪啪啪一直打下来，不会打完一滴就停了，对不对，它是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终于倒塌，它不是一吹就倒，一次吹两次吹三次吹，风一直吹一阵吹两阵吹，弟兄姊妹，终于房子撞着那个房子，房子倒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乎自己里面的情形什么时候我们给仇敌留地步，什么时候仇敌在我们身上就像癌症一样，他早晚有一天他要 overtake， 他要把你整个人给你掳掠掉。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生活中的小罪那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完全我们 不可能这么快完全，但是至少当圣灵特别指出来的地方，当我们自己里面也知道自己身上的弱点，我们要很认真的去面对它，因为它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漏洞，它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捆绑，它会成为仇敌在我们身上攻击的一个基地，一个 ground， 所以我们要起来面对它而且对自己越严格越认真越好从前有一个人，他这个失眠的很厉害他常常早上起来很累，他就跑去看这个医生，他说医生怎么办他说我每天晚上就是这个球赛累得要死，然后第二天就很累他说我就是这个上班做什么事都没有力量。那医生说这个很简单嘛，他说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家吃了就好了。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他说你可不可以慢一点，下个礼拜。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这个礼拜那个梦里面的那个球赛已经打到这个 final 了。你知道什么意思他就舍不得嘛。你要出来你就要绝对，你就必须现在就来面对你的问题。不要叫青蛙多留一夜。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软弱，有说不尽的弱点，感谢神，神爱我们。借着这些弱点，他要把我们身上最弱的地方经过圣灵的制作变成最强的地方很多弟兄姊妹我认识的人或是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我就发现常常自己身上原来最败坏的一个地方被神做过以后常常反而成为我们里面这个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经过十字架，经过圣灵的工作，啊，原来在我身上是一个最大的弱点，被圣灵 process 过以后，反而是成为最能彰显神荣耀的地方，啊，所以我希望我们要坦诚，要坦然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啊，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他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马拉基书第四章讲到这个光线，他公义的光线，他说这个公义的日头出现，他说他的光线是带着医治的能力。哎呀，我读到马拉基书第四章我好喜欢，我常常引用这节圣经。别人照我们就像探照灯一样，像审判官一样，照出来就定罪我们，你看你这里的问题，你看你那里的问题，啊，主耶稣不是这样，他光照我们，他显明我们，但是他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他照到了，他就是要医治我们。弟兄姊妹，这背后有一个说不尽的爱，啊，不希望我们再继续活在罪中，啊，不希望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继续成为我们的网罗，所以神显明我们永远都是积极的目的，啊，我们周围的敌人，我们甚至有时候周围的弟兄姊妹们会喜欢在我们身上找毛病，说你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啊，弟兄姊妹，有时候听起来很辛苦哈，但是呢，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是为了医治我们，啊，不希望我们活在错误中，他不希望我们活在罪中，他希望借着这样子的光照，这样子的显明，我们这个人得着医治。昨天晚上我们讲说，神在耶利米书第三章三重的呼召，他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他说我要赦免你们的罪孽，神叫我们回来，他要宽恕我们，他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做你们的丈夫，他要用最深的爱来爱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不能光停在这里，啊，接下来他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啊，这是主的目的，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非常感谢神。啊，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看一下这个往前去看，啊，昨天我们提到我们天然人从某一个角度来，我们身上都是被掳的，受辖制的，有不自由的地方，然后接着我们讲到呢，所有的归回，所有在主面前的归回，都是一个得胜的举动，都是一个得胜的见证，啊，因为表示我们要从那个罪恶里面、失败里面、捆绑里面，我们要走出来。那弟兄姊妹愿意走出来，跟我们真正走出来，这都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啊。那总比我们一直留在原地，我们任凭仇敌践踏，弟兄姊妹好太多了。啊，去年我在芝加哥福音大会的时候，我曾经引用了一节圣经啊，我们一起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1章。以赛亚书第51章，我们请读读23节。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经过。那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自己里面有没有什么感觉哈？我记得当我个人属灵光景被神恢复的时候，我在读圣经，我读到这一段，我那天读到的时候，我就在主面前哭起来，因为我只想到我自己从前有过一段的时间比较远离神，比较软弱，不想聚会，也不想祷告，也不想正常的灵修啊，这个大学生里面有很多的追求，所以当我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突然在我里面产生一个说不出来的痛苦。那我不晓得今天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你稍微想象一下那幅图画，那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图画，仇敌说你过来过来，啊，没有一个人过来哈，你们没有把我当仇敌吗哈，那仇敌说过来，那他就过来，就乖乖的过来，然后便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践踏，你说这受不受羞辱？真是受羞辱。中国古代韩信这个受了一个羞辱，让他后来当的 这个什么当了宰相还当了什么、大将军的、这个受了一点羞辱，在他里面产生这么大的 impact。 那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们，以赛亚书五十一章这样子的光景，你说普不普遍呢？你真的去稍微思想，其实这样子的景象可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对不对？哎呀，仇敌叫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能不做；仇敌叫我们说那句话，我们就不能不说。啊，仇敌叫我们犯一个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抗拒。哎呀，我们要发个脾气，我们停不下来。弟兄姊妹，就好像仇敌说：“你过来，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可悲的情形。神的儿女们失去了那个尊贵，失去了那个自由、失去了那个 属天生命可以翱翔的那个能力。又怎么样，我们里面常常在主人面前是活到一个这样子可怜的情形、我思想自己从前软弱失败的时候，那虽然 也不是说什么很可怕的事情，可是想起来真的是觉得就是这样。那你说现代的人上网络他就是停不下来。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一个弟兄他一路上跟我讲、坐在车上，他跟我讲到他自己里面这个网络色情对他的捆绑。哎呀，这么一个很可爱的弟兄，在教会服侍也这么好，这么快快壮壮的一个大男人、坐在我面前一面讲一面流泪。我就问他，我说：“弟兄，你想不想出来？”他说：“余弟兄，我怎么不想出来？”因为他是单身。我说：“你现在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回到家把你的电脑卖掉也好，把网络停下来也好，不准再有这个东西。”他说：“那怎么可能？”他说：“我要跟弄网络 email 跟别人联络。”我说 no， 我说你就跟别人用电话联络就好，要出来彻彻底底出来，这个快刀斩乱麻，你这个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是一定的事情。你只要给仇敌留下一点 ground， 不管再小他都可以 come back。你相不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们，他们这么痛苦，礼拜六带诗，礼拜天带诗，礼拜五带查经，礼拜天讲道，可是回到家他们的生活是经不起看的。仇敌要干嘛就干嘛，今天多少人坐在电视前面他起不来的，就这样换台，现在 remote control 真是害死人了。碰到广告就换一台，碰到广告又换一台。我们加州一大堆电视节目，我不晓得 Atlanta 怎么样哈，什么节目都有，小耳朵小电视。我到希腊去，站在那个楼上看，每一家顶上都是一个小耳朵、都是。因为怎么样，人今天不自由，仇敌有太多的管道可以伤害我们，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个真的像五十二章所说的，西安娜、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要穿上你华美的衣服。然后以后呢，他底下说到耶路撒冷，你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置上啊！你要这个西安贝鲁的居民要解开你颈项上的锁链。弟兄姊妹，这叫做得胜者，抖下尘土坐在该坐的位置上，不要再被仇敌任意践踏了啊！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祷告会聚会也好，跟弟兄姊妹讲，什么时候你踏进神的家，什么时候你亲近神，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抖下尘土，让仇敌所有在我们身上的践踏通通抖掉，我们起来坐在该坐的位置上。这是神儿女们的地位，这仇敌被踏在我们脚下，哪里是我们被踏在仇敌的脚下呢？弟兄姊妹要起来哈。那 我知道今天的信息可能 对大家来说，大家觉得讲那么高，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神爱我们，他不甘心我们过这样子的生活，要起来。好，那我简单放一个图哈，不晓得你们找到了没有。这是以色列 OK 字体换的，没关系，你们看得到就看得到。这是我前一阵子在自己教会上课的时候讲的。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曾经有分过三批被掳，我想大家都很熟啊。西元前605年，有人说606年，那这是第一批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尼布甲利撒来带了一些人走，把但以理带走了啊。那第二个呢，是在主前597年，那约雅敬做王的时候，那么他们又再来一次，然后把以西结把约雅敬带走了。那第三批呢，是以色列犹大王国586年。那西底家做王的时候，那这时候整个以色列整个犹大王国分了三批被掳去。 我是说仇敌，他一次不够的，两次不够的，他要彻底的毁灭神儿女，他才甘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你个人的健康，身心灵的健康，你的家庭，你的教会，决定不可以小看难处，决定不要小看仇敌的攻击。他一次来了，他第二次还要来，他第三次还要来，他直到全面性的摧毁临到神的百姓，这是仇敌在做的事。不要轻看，不要大意，要警醒。那第二个呢，今天我们既然是要讲归回啊，那么归回呢，神的百姓也分了三批。那第一批呢，是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神激动古列啊，他就下诏说，你们天下所有的耶和华的子民都可以回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所以第一批的回来是所罗巴伯带着约书亚大祭司啊，跟将近五万个人回来。弟兄姊妹，我们听五万也许就觉得哎，那也不少哈。可是你就着整个神的百姓几百万来说，五万真的是小数又小数。所以圣经上为什么称他们做渔民，剩余的民，那只是一点点掉下来的渣滓就是了。就着神整个百姓来说，他们已经在巴比伦啊，在各地啊，后来波斯取代了他们，他们已经在各地习惯了那种安逸的生活。虽然是被掳去了，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巴比伦那个物质繁华跟享受的生活。就真正神叫古列下令说你们可以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啊，回来的人不多。你原谅我说哈，我也不晓得我这次离开之后有多少人真正会在主的面前很认真面对被掳要归回的这件事情。也许你们在现场听到的时候说哎，你讲的有道理啊，我现在的确有被掳。但是弟兄姊妹，真正肯采取行动起来回来的人在历史上是少数，在我们的经验里面看见也真的是少数。但是今天神何等盼望我们回来。你从新约主耶稣自己举的比喻你就可以知道，连个人被掳神都不甘心，对不对？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老父亲，从孩子走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没有安息啊，天天站在这里望着路的尽头。所以任何一天孩子回来，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故事，老父亲远远看见他跑去欢迎他。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在外面没有事，我们被掳，我们失败是惊天动地的事，你知道吗？天上的神天天都在等我们，而地上的人因着我们被掳受到我们的影响。因为你我没有活出我们的最好来，我们活得不像主，我们这个人活着成为别人的压力，我们这个人活着成为别人的伤害，我们这个人活着可能带着别人一起堕落，一起软弱，一起消极。哎呀，你看有些孩子哈，这个就哎呀糟糕，爸爸下班了，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哎呀妈妈，爸爸回来了，糟糕了，怎么会当爸爸当成这么失败呢？孩子怕你回来。那也可能反过来，哎呀妈妈回来了，完了完了完了，赶快。你看以前有一次，这个爸爸跟孩子在客厅看电视，那这个不好的例子哈，不是都是爸爸跟孩子看电视，妈妈跟女儿在厨房做事，突然听见那个碗啪啦一下摔破了哈，他们两个父子两个在客厅对看一眼，那个儿子说没关系，这爸爸是妈妈自己摔的。爸爸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要是姐姐摔的，妈妈早骂他了。啊，你是发现我们这个人，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很频繁可能发生的事哈。其实，在生活很多很小的事情上，你就发现那个旧造的人性在这里 dominate 啊，在这里影响，在这里造成别人对别人的 impact， 我们自己没有注意。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地上，能够在主留连日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主面前真正认真归回？而归回分这三批，第一个536年，将近五万个人；而第二批的归回是在西元前457年啊，有人讲458年没有关系。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的人回来，那第二批的回来更少了，因为他比较集中是带着领袖跟利未人回来啊，所以这一批回来的大概将近2000个人而已。 那么第三批呢是西元前444年，有的人讲445年，是离西敏，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讲的哈。那么这三批的归回，每一批的归回他们都有一个中心的恢复啊，都有一个见证的恢复。那么第一批的归回呢，我想可以这边还是有哈。那第一批的归回，所罗巴伯跟约书亚的回来，他们重建的两件最重要的事，一个是什么？你们是圣经不熟，还是已经进入安息了？还是你们很谦卑哈？第一个归回是什么？第一个重建是什么？那个 transparency 关掉了，我要考试。有时候吓火一点，你们精神比较醒哈。第一个是什么？重建祭坛，重建祭坛啊！他们一回来，七月一号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众人如同一人，然后他们开始重建祭坛。弟兄姊妹，祭坛到底是什么？祭坛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同祭坛预表基督的救赎，对不对？来，另外一方面也预表到我们在这里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祭坛讲到他为我死，我为他活啊，这是祭坛的真谛。所以当百姓从各地回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要恢复的重建祭坛，就是说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必须让主居首位，要恢复我们生活的秩序。弟兄姊妹，今天神儿你们生活的混乱，是因为我们把次序摆错了。神不居首位，你我的生活一定劳苦愁烦。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定律，你千万不要觉得奇怪，为什么我最近的生活越来越不满足啊？为什么家里面这个越来越失控啊？夫妻之间的冲突，父母亲跟孩子的冲突，婆媳之间的冲突，甚至来到教会里面跟别人也出冲突。弟兄姊妹，你生活的秩序决定摆错了。诗篇十六篇第四节啊，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定律，这是我们属灵的温度计。同样的，作者在16篇第8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弟兄姊妹，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今天活在这样子光景里面的我，不要问好了哈，你自己觉得你是不是在这样子的状态呢？如果不是的话，什么东西叫我们愁苦？那一个东西它在我们里面常常是潜意识不知不觉里面，它取代了基督在我们心中那个绝对而且超越的地位。不管你嘴巴怎么承认耶稣是主，你我的生活如果基督不是主，我们一定愁苦加增，这是离不开的事情。不管是孩子、妻子、工作、健康，现在年纪大的越来越注重健康哈，为了运动可以不聚会的哈，因为今天运动还没运动完。弟兄姊妹，不管那是什么，任何东西取代神，它不是我们的中心，我们就生活、侍奉、健康各方面、人际关系，我们通通都出问题。你把主摆对的位置试试看，整个生活不一样，整个生活不一样。所以当以利亚起来恢复的时候，他先重修久已毁坏的祭坛，记不记得啊？所有的真实的恢复一定从祭坛恢复开始。你我如果不再更新自己对神的奉献，你我如果不再把主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弟兄姊妹，这个东西真是要来伤害我们整个的生活和侍奉，你次序一定大乱的。你去玩这个，拿最简单的例子，你拿这个拼图哈 ，puzzle 啊，你第一块放错了，你底下所有的全部你怎么放都不可能放完，你必须要调整，把它放对位置。那弟兄姊妹，这个生活的次序，以前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这个我们自己教会后来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两个这样子，我看到我也蛮难过的哈，像礼拜天早晨聚会，他们就来得很晚，迟到得很厉害。我不晓得贵教会怎么样哈，怎么讲一讲以后好一段时间，过一阵子又迟到了。那最常有的理由是什么？你们这边最常迟到的原因是什么？都不迟到的， 哇，我真的惭愧哈，懒吗？不是，我们那里很多人迟到的原因是因为小孩。那我说，那你们都什么时候聚会？他说孩子几时睡醒几时去。所以有时候孩子礼拜六晚上搞太晚了，礼拜天没起来，所以礼拜天没醒来，他们就不来聚会。我说你们的生活到底孩子是主还是神是主？现在糟糕了，真的糟透了，完全绕着孩子转。孩子的需要，孩子的睡眠，孩子的健康，孩子的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啊！所以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到我们中间来，他说你打个比方哈，太阳系，太阳是中心，地球绕着太阳转，地球带着月亮绕着太阳转，这是对的，对不对？啊，现代人全部相反过来啊，应该主是太阳，我们是地球，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这个财富，我们所有一切所有的恩赐，什么是月亮？他绕着我转，我绕着神转，这是正确的次序。他说现代人反过来，孩子是太阳，那我还是地球，神成了月亮，所以我们绕着孩子转，然后神得绕着我们转啊！我们需要什么，神要听什么啊？弟兄姊妹啊，今天生活秩序大乱，到底主是不是居首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调整我们的生活哈，所以我常常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奉献上一直有困难哈。那我们以前是传道人，从来不讲十一的，因为这个中国传道人说要很有格，不谈钱啊。后来有一次我被美国牧师骂了一顿，他说你们害的弟兄姊妹，他说圣经上讲奉献明明是蒙福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敢讲？那我说我们受的传统的教导就是传道人不讲，由教会长老去讲。他说 no， 他说你们一定要讲，他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讲，再讲再讲，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是蒙福的路，你为什么要 block 弟兄姊妹蒙福的路？他说我们讲到弟兄姊妹没有人不做十一奉献，而且远远超过十一，他们不管打工的，在餐馆做事的，拿到钱就先分出十分之一送到神家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那天就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讲，我说你有人还跟我讲说他欠十一已经欠了一年多了，我说圣经上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可以欠债欠十分之一的？我说如果你十一舍不得拿，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叫公司的 payroll 还有那个 payroll system 啊，或是 online checking， 就定期把你十一自动转钱到教会的账户。我说你就不需要经过增长，让主居首位啊，钱直接进到神家去。我说但是最好不要这样，因为这是次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每一次欢欢喜喜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为着所得到的钱我们感谢神，然后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全家也好，你家长代表也好，然后到主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投进奉献箱，这多美啊！为什么要用人的方法逼到我们这个钱不肯奉献？弟兄姊妹，主到底居不居首位，其实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都在证明，都在见证我们到底是不是让主居首位。这是恢复祭坛啊，非常非常重要。那第二个呢，重建圣殿啊，他们重建圣殿中间都遭遇到很大的难阻啊，被别人强迫停工，停了十五六年。那么后来重新复工的时候，四年里面就盖起来，所以整个圣殿花了二十年。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圣殿？圣殿是什么地方？敬拜神的地方啊，神得到敬拜的地方。圣殿是神的居所，圣殿是人和神相会的地方，圣殿是彰显神荣耀、神见证的地方。你进到圣殿会幕，你眼睛看见的全是荣耀，金子的啦，这个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基路伯，每一样都在那里讲到神各方面的荣耀和性情。那弟兄姊妹，神家今天圣殿就是教会，就是圣殿，对不对？哦，今天神家里面父的使命也是这样。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与神相会，我们来到神的家中，让人可以在神的同在中蒙恩蒙福，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彰显教会该有的见证，把神的荣耀给表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讲到重建圣殿，说到重建我们人生活的目的和中心， 人活着是为了要敬拜神，人活着是为了要侍奉神，让神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所以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回来，他们第二次特别在这里恢复这一件事情啊。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提醒我们哈，如果主真的不是我们的中心，不是首位，不是中心，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来到神家，我们常常都是在这里只是要得一些的帮助，我们这个人不是一个敬拜的人。所以最近有很多人在调整所谓敬拜的观念啊，说到敬拜，我们的生活就是敬拜，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已经太多人因为听到听多了哈，听到一遍以后我们都会引用了，可是我们的生活差太远了。到底我们能不能说我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就是在敬拜神呢？到底我是不是随时我能够跟神有一个很亲的、很直接的一个亲密的交通和连结？我在我们教会跟弟兄姊妹挑战哈，我说你如果不能够随时开口向主祷告，说到你我跟神的关系中间不够健全，应该随时可以开口祷告。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贵教会怎么样，我们教会有的时候会有这种 open prayer， 像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有播饼聚会，然后我们很多的是信息完也会 open 给弟兄姊妹祷告，那祷告会啦，或是各样的聚会，我们都是让弟兄姊妹可以随着圣灵开口祷告。那很多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弟兄们长期不能开口，我就会关心他们了，应该要随时可以开口，要随时我们的灵就立刻可以进到这个敬拜的这个墓的里面，好，我们可以向神来敬拜。很多时候你发现弟兄姊妹来到神家里面死沉沉的，对不对？这个在台湾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参加校园团，不是参加学生团契、校园团契，那时候常常听怎么听就怎么用了哈，那个聚会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主我空空的来啊，希望饱饱的回去。我现在都不让弟兄姊妹这样子祷告了，你空空的来，他空空的来，我也空空的来，每一个人都空空的来，谁饱饱回去啊？我们来一定要 prepare， 要预备好，我们的灵都是预备好可以敬拜的。哎呀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灵里面好像心蒙脂油哈，有一层东西遮蔽了，你的灵开不起来。我们那里有个弟兄他很诚实，他说在我里面有绝缘体，他说你怎么讲道哈，诗歌怎么唱，弟兄姊妹怎么祷告，他说在我里面有个绝缘体。哎呀，我说这个绝缘体如果对着世界多好，怎么会对着主有绝缘体呢？他说就是感动不了他啊，有一个东西蒙着他。那我不知道你们来到教会里面情形怎么样哈，就是你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要来敬拜神啊，巴不得等一下就开始唱诗，我就可以来把我的敬拜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我听信息、我对神的顺服来向神献上呢？还是我们就是这样来了？我去年在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例子，我就跟你们分享哈，因为我是去年讲的，所以我知道你们没听过。那个我小的时候在台湾台南，那台南呢靠近大林糖厂那边有一个机场，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从台南来的，那边有个飞机场啊，从台南来的。那我们家住的离机场不是那么近哈，但是 sometimes 那个风转向的时候，我们就听得到飞机场飞机起飞的那个声音啊。那偶尔我们有机会，他们会开放可以平民进去参观啊，那个军机场，机场就在那里。那早几十年，美军有一些很老很旧的飞机在台湾服役啊。那有一种飞机，我们叫它老母机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它是运输机。就是一个横杠子，然后中间一个大肚子啊，里面可以卡车也开进去，什么也开进去，它是很笨重型的。那这个老母鸡每次要起飞的时候啊，那个跑道它就这样，就这样很慢很慢，然后声音很吵，然后那个螺旋桨就开始转啊，然后然后这个跑道快跑完，转一个弯，又开始个老半天哈。那到最后终于来到那个正跑道了，又开始。 又叫个老半天，所以他每一次起飞呢，我们周围的邻居几分钟就被他搞得哦，就嗡过来嗡过去，啊过来啊过去的，终于慢慢起飞了。你说现代的美军的飞机根本不要跑道的，它原地就可以起来，咻就不见了，对不对？啊，马上就跑掉了，跟这个老母鸡比那是不能比的。那你说我们基督徒哈？圣经上讲到那个属天超越的生命，以赛亚书四十章是用如鹰展翅上腾，那老鹰的飞也不是像老母鸡老半天还是飞不起来，对不对？老鹰是仇敌一来它啪就起来了，需要有状况或者需要要做什么事情它一下子就可以展翅上腾。今天我们来到神家，多少神的儿女们的老母鸡啊，唱个老半天啊，啊，这个 worship leader 带的都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们还在啊，终于起飞了，主席已经说我们今天聚会到此为止，我们才勉强起来了哈，可是要回家了。那就弟兄姊妹，你说我们怎么办呢？这个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力量这么大，有这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活真的不是以主为中心呢，所以我们才会有二分法。我的家庭，我在上班的时候，跟我来到教会的时候，好像这是几个不同的境界。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在扮演什么角色，我们里面活着都应该不再是我，是基督，让主来替我们活，让主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弟兄姊妹，神的百姓走旷野的时候，他们每到一站，民数记第二章第二节，他们一定做一件事情，对着会幕安营。太重要了， Jesus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神如果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大乱。这是在旧约的里面，神就借着百姓出埃及啊，进迦南，整个这个旷野的行程就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不仅仅像民数记第九章那里讲到他们是按着站往前行，第十章啊，按着站往前行，而且每一个站他们一定先做一件事情，对着会幕安营。哎呀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神是中心，所以祭坛需要恢复，圣殿需要恢复，那不然的话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弟兄姊妹，一定是混乱的生活，你我的生活一定是个不满足的生活。啊，这是第一批的归回。第二批的归回，西元前457年以斯拉回来啊。那以斯拉回来的时候，他最主要的恢复是什么啊，不用放了，没有关系了。以斯拉回来的时候，他回来就听见别人告诉他说，百姓们跟摩押人、亚门人、亚摩利人啊，这个当地的迦南人，他们就混居啊，同居、结婚、通婚啊。所以以斯拉一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撕裂他的衣服，撕裂他的外袍，他拔他头发，拔他胡须，他跪在地上，他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他说：“圣洁的族类，这个怎么会跟这些外邦的人掺杂呢？讲到在生命上掺杂，在生活上被他们同化，在侍奉上被他们带去拜这个外邦的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以斯拉在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痛苦。所以你看以斯拉记跟离西米记，以斯拉起来恢复最重要的事情，他重拉准神在神家，他让神话语那个尊贵超越的地位被恢复过来。所以以斯拉起来，他读圣经的时候，以斯拉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啊，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定制考察这个遵行神的旨意，并且把神的话教训神的百姓。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话语很重要的出口，他看重神话语在神儿女们中间的分量和地位，他把准神准准的拉在神家，他起来对付这些事情。那你读到离西米记第八章，昨天齐牧师也提到了哈，以斯拉起来读圣经，哎呀弟兄姊妹，读摩西律法呀，好枯燥啊。我今天讲离西米记，我看你们都觉得枯燥，读摩西五经，这有什么好读的呢？读到百姓们一听见他读圣经全部站起来，听见他读圣经到最后他们趴在地上敬拜神，然后在主面前痛哭。哇，弟兄姊妹，这个是本事。以斯拉拿的圣经跟我们拿的圣经啊， 我不是说是一样的，他旧约至少摩西五经是一样的，他那个时候所念的律法书跟我们一模一样。我现在开始念摩西五经，我想大家根本不来了哈。可以斯拉没有讲到，他就是读神的话，神的话出来震撼人心。弟兄姊妹，神家需要有这样子的器皿，对神的话有这么准确的认识，而他们这样子在圣灵的权柄里面传神的话，一读神的话，神的百姓伏在地上敬拜神，一读神的话，神的百姓蒙光照，在主的面前认罪痛哭悔改。今天我们太多用自己的话去纠正别人，教训别人，好，所以别人听得不服气。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以色列出来，把神的儿女们，好，外面没有什么重建，但是他重建了圣言，就是圣经神的话在神百姓中间的地位，他重建了神的百姓，让神的百姓得到重建。哎呀，弟兄姊妹，真是太感动了。那个进中国这几次哈，我从96年开始进中国，早几年常常听见弟兄姊妹里面的传道人，因为我们的对象都是大部分都是传道人，他们常常跟我们讲，他说于老师，他们叫我们于老师的，我们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自己从他们身上学很多哈。他们常常都说于老师，那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讲章哈，把一些材料，他们叫材料哈，我们叫讲义了，但是叫材料给我们。他说因为我们常常讲到不晓得要讲什么。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今天神家缺的不是缺讲章，神家缺的是缺一个对的人，对的器皿，在神的面前能够传神的话。我说我给你们讲章没有用，因为那是我的讲章，我说没有人可以取代你，我们这个人就是信心，真正的先知本身就是信心，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去要求传道人跟牧师哈。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不管你是长老执事带小组查经小组长，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必须跟我们的所讲的所教的所传的要能够一致，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就能够服侍别人。那我们最近几年在进中国的时候，每一次进去里面都有一个更深的痛苦，所以去年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说了一些很直接的话，我说今天海外也好，中国也好，那个资料多到人看不完，电脑网络 one mouse away click 一下，你一天都读不完，什么资料都有，你摄取出来你读都读不完。但是我说今天神家真正的粮食在哪里？属灵的粮食不是借着电脑 mouse 到电脑面前去得到的，是要到施恩的宝座前，到说话的神面前去得着的。今天多少人有点像列王记下第四章那个当时先知的时代，吉甲发生饥荒，所以呢门徒们出去，他们要煮汤，没有东西就跑出去摘东西，记不记得这个故事？他们摘了一些野瓜藤回来就丢在汤里面，结果大家一吃的时候说不得了，里面有毒。然后圣经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弟兄姊妹，我那次在对中国大陆的领袖讲的时候，我说今天如果你们在主面前传神的话，就是到电脑上去随便摘野瓜藤丢给神儿女们吃，你自己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我说你在主的面前你亏欠神。神家的信息永远借着膝盖，借着在施恩的宝座前得着的，绝对不是从参考书上，绝对不是从网络上找下来的。那今天你看多少教会小组查经的带领者，请问他花多少时间为了他带着查经祷告？我想今天我这句话也在座有些人也是带查经的，你每一次带查经的时候，你到底膝盖在主面前跪了多久？你到底到主的面前有没有让神先借着这段圣经对你自己的生命说话 before 你上电脑上参考书上去找资料？以利沙那天解决这个毒品，他是抓了一把面丢在汤里面。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这里要灵异解经哈，你不要误会。那弟兄姊妹，真粮，你看这个面，一把面，它是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长大成熟，然后被磨碎，能够成为真正的粮食。 今天你我要在神家里面，我们所交通的东西能够带给人生命，带给人祝福，你我必须经过十字架，必须经过在复活的境界里面长大成熟，主才能使用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最早以前带查经的人，如果圣经没读过两遍不准带查经，后来最早是三遍，后来妥协变成两遍，两遍不行，到最近我们妥协到至少要读一遍，连我说带查经至少圣经要读一遍，有些小组只能够有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带，其他人还是不能带。弟兄姊妹，你是晓得神儿女们对神话语的忽略马虎到什么地步，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带。而现在更糟糕的就是新得救的人就会想说，他可以带我为什么不能带啊？我带的比他生动啊，我会找很多资料啊。那弟兄姊妹，神家不是靠这个的，在神家永远必须主居首位，永远必须要有属灵的使劲。神家里面是讲究生命，神家的里面是讲究这个属灵的使劲。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要很认真。以斯拉回来恢复了话语在神儿女们中间那个重要的地位，那个崇高的地位，他把准神拉在神儿女们中间。而当他把话语传出来的时候，他不是白纸黑字这样子念出来，他是带着力量出来，让神儿女们见光，让神儿女们悔改，让神儿女们能够回到正路上去。弟兄姊妹，这些恢复的太重要。我下午的前言讲完了，我现在开始讲我今天下午要讲的。没有了，我快结束了。那第三个，尼希米，尼希米回来恢复什么？恢复城墙。哎呀，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对城墙稍微了解的话，我们不需要多说哈。我这里讲以上列的三件事情啊，城墙第一个它是保护，第二个它是分别的界限，第三个它是见证。今天啊，如果你看见别人在那里筑篱笆、筑墙，或者你搬到一个准备搬到一个 apartment 一个公寓里面去，那个公寓的这个防盗措施有铁门啊，有 security car 要插，有 security guard 啊，各种防备措施都有，你只会夸奖他，对不对？你不会说哎呀干嘛这么紧张呢，干嘛大惊小怪呢，哦，干嘛门要加锁呢，哦，那个防盗防贼防仇敌的这个措施越健全，我们只会夸奖他，不会说他不好。你一个国家不要是侵略主义的，你有一个国防的能力，对百姓来说觉得都是好事情，对国家来说也觉得是重要的事情。但是却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神儿女们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教会对属灵的事，家庭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常常没有城墙，而我们里面没有感觉，我们会觉得说你干嘛大惊小怪，弄得生活这么紧张呢？你讲说有仇敌，人不喜欢听。我有一次看到一篇 article， 他说在美国哈，几个不受欢迎的题目啊，很多跟 S 有关哈，你不要太去讲罪。不要去对付人的 sex 的问题，不要去讲 Satan 都是 S 开头的，他说这些东西煞风景，好，你不受欢迎啊。你最后就去讲一些这个成功神学啦，积极的人生啦，哦，神永远爱你啦，那人家都喜欢来，哦，越 light 越亲切越好啊。弟兄姊妹，我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们要一天到晚在这里定罪，好 ，No。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定罪别人。来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就永远活在仇敌的诡计和破坏底下。一个没有城墙的人生是一个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破坏的人生，一个没有城墙的家庭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破坏的家庭，一个没有城墙的教会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破坏的教会。这些话非常严肃，不要随便听。放眼望去，今天多少人因为生活没有城墙，这个人被仇敌破坏的体无完肤，心思里面、情感里面、思想里面、态度上、生活上啊，更不要说罪恶肉体的捆绑了。哎呀，弟兄姊妹，因为没有城墙，连大卫这么属灵，一不小心没有城墙 那一天让他大大的犯罪。所以你看诗篇五十一篇，当大卫在那里认罪祷告的时候，五十一篇写到十七节十八节啊，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他底下就说，他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大卫知道他在祷告什么，他知道他当初就是因为没有城墙，仇敌一下子把一个淫乱的一个景象放在他的里面啊，一个诱惑的图画放在他的里面啊，他的因为没有城墙，他那天跌倒了，而且他跌倒的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他说，你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一个城没有墙，仇敌可以自由进出。同样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一个城没有城墙。弟兄姊妹，不要小看我们个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生活。你没有城墙，你就随时暴露在仇敌的攻击底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二节，大家记不记得啊？前面 讲到说，这个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底下突然有个挂号，他说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犹大思想没有成长，仇敌可以自由的把一个这么恶毒的思想放进去。那弟兄姊妹，就像加药一样，就像丢手榴弹一样，你没有城墙，仇敌可以把一个卖耶稣的意思放到犹大的心里。而到了十三章二十七节，他说撒旦就进到犹大的心里。这个人没有城墙到一个地步，不光撒旦可以把一个坏的思想放进去，撒旦可以进到他的心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城墙，要保守自己的心，甚是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里面出来。人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有外遇？为什么会跟人起冲突？为什么会不肯饶恕人，有恶毒？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思想的里面，我们任凭仇敌进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家庭里面也是啊，家里面没有城墙，你说今天多少的家被破坏。我上飞机的前一天，别的教会有一个弟兄打电话跟我们讲，他最近发现他的孩子也不过才十三十四岁吸毒。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这些都很难过，其实越来越多。在座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你们现在已经过了六十岁，你们的孩子可能已经大学毕业了。我跟你说，在现代的年轻的孩子跟这些虽然也是 ABC 哈，但是已经大学毕业，他们的道德标准，他们生命的素质，他们上进的心，负责任的态度，肯牺牲服务的态度，那都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在堕落，而且堕落得非常快。我的儿子现在还在读大学，他说他们在 UC 里面住在宿舍简直吓坏了，半夜孩子们常常都不睡觉，搞到半夜两三点，喝酒赌博什么东西都有，而且 UC 是这么好的学校。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为孩子祷告。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赚钱养家，给他们最好的电脑，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让他们补习，让他们学钢琴，让他们学这个，我们就是把最好的给他。 No， 你有更重要的东西要给他，一定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一定要让神成为他们的保护。弟兄姊妹，不然他离了你的家门就送到虎口去了，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在外面会碰到什么。我们学校，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的主日学老师哈，有一些阿姨是管孩子有名的，非常有方法，管得很好。他到现在这么多年下来，他辞职不干了。他说一代不如一代，那个反叛期，以前是认为十五六岁、十三四岁、十一二岁，现在已经降到七八岁了。你叫他过来就是不过来，你叫他上课两个硬要讲话，说你们分开来，他说 no， 就是不跟你分、哦、就是当面的这样反抗。弟兄姊妹，现在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办，我们父母亲如果再不起来为家庭祷告，再不起来设立保护，弟兄姊妹啊，我们的孩子们下一代，我跟你说，神家要断代了。要起来祷告，千万不要以为给他吃喝，给他最好的东西，这就是爱他。你要把最好的给他。我前两天大概是2月2号吧，我开车上班的时候，去教会的时候，我听收音机 Focus on the Family， 它里面中间讲了一段见证，也访问了一个是在2003年2月2号这个太空梭回来的时候突然爆炸了，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已经进到大气层了以后，结果后来回到地球以前突然爆炸。那个 Captain 是那个叫做 Husband， 他的 last name 叫 Husband， 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弟兄。那我就听到他生活的见证，他家庭的见证，我就非常感动。他的母亲，这就是他的妻子，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讲到说那天他的父亲，这个爸爸要回来的时候，他们 before 去甘乃迪角要去接他，孩子们还是跟平常一样，早上起来在那里读他父亲为他们预备的 devotional tape。这个父亲给他预备，给他孩子，那个孩子都不过才4岁6岁啊，他这个父亲给他们孩子都预备好整套的属灵教材，他父亲自己预备的，然后每天早上一定陪他们读经祷告，他父亲才去上班。不在的时候把 tape 留给他们，所以他们那天早上两个孩子还在房间读他爸爸的 devotion 的 tape。然后后来不久以后，他们接到恶讯，父亲走了。弟兄姊妹，这个父亲留给孩子们的这些的产业，这些的印象，从小孩子就知道敬虔，知道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到神的面前去读神的话。今天我们到底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了什么？有姊妹需要起来要有城墙。以前我们说要小心不要引狼入室，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我说现在狼豺狼虎豹住在每一个人的家中，你不用引狼，你要想办法赶出去，他根本就住在家里面。你哪里知道你睡觉的时候孩子们在电脑里面看什么？如果今天我们不建立他跟神的关系，我们只是用强制的手段，你不准看，不可以看，那弟兄姊妹，他到了大学，你不知道他变成什么样子。一定要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他们跟神的关系上面，我们要让他们能够健康起来。家庭也是一样，你怎么能够守得住你的先生呢？你怎么能够守得住你的妻子呢？今天这个时代太可怕了。多少年前我就听说，当然这个有点夸大，他说所有的台商全军覆没，听过吗？我在加州好几年前就听过了，他说他们所有碰到过的台商都是全军覆没，没有人没有二奶的，一个都没掉。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这些东西一点不会觉得是新闻，是稀奇的事情，我们只会痛苦啊。但是还有多少人硬是为了要能够有机会，能够有工作的机会，能够多赚一点钱，就跑去了，而结果就是一样，早就说不要去，为什么硬要去呢？都是为了孩子。弟兄姊妹，这个时代太险恶了，我们需要城墙，神家更是这样，神家更是这样。我跟你说，我96年第一次进中国，我那时候进已经算晚的了哈，因为其实八几年就已经开始了，可是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哎呀，我每到一站去我就流眼泪，我看见他们里面爱主的情形，我听见他们的祷告。哎呀，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都是乡下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教育的这些家庭教会的领袖哈。那后来这几年因为光碟片传到大城市，所以有些大城市也硬是要我们去培训，才接触了一些大城市的。可是我们原来接触的都是乡下的，根本没受过什么教育。可是弟兄姊妹，当我跟他们聚会的时候，我真的在主面前流泪，我说主啊，这样子的见证，这样子爱主的心多宝贵哦！真巴不得海外的弟兄姊妹都进来看一看，神在中国用血用泪哦，用血所浇灌出来的花多美丽啊！神和你们中间彼此相爱，彼此同心，他们抓了关了被打了回来，又再起来侍奉，弟兄姊妹，那个爱主的心真的是让人汗颜，真的是佩服。 所以我每一次进去我在那边祷告，我说主你这次要我看什么，要我学什么，我完全带着学生受教的心进去的。那这几年我在进去的时候，其实我里面真的其实很难过啊！我不是光在你们这里讲，我当着他们面讲，我说原谅我，我才不过进来第十二年，我眼睛看着中国教会属灵光景在走下坡，多少教会现在分裂，多少教会现在这个淫乱的事情、色情的事情、纷乱的事情进到人家，更不要说异端了。从前是只有可能这个大环境政局，或是这个海外的异端，或是里面的异端出来啊，那个时候认为异端是最大的仇敌。我们前一阵子有个弟兄讲说，中国里面数得出来有名的异端，大概国产的大概30多个，海外进口的大概10几个。这个异端把神儿女们、把教会破坏得很厉害，但是现在更大的危机其实是从教会内部里面出来的。从前有苦难还让大家在一起，从前在那样子艰难的环境里面大家还相爱，那今天要什么有什么，物质好太多了，大环境不太有威胁了，各方面都好了，可是神儿女们却合不在一起，你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我再说一个，没有城墙的人生是一个仇敌可以自由进出、自由破坏的人生，一个没有城墙的家庭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自由破坏的家庭，一个没有城墙的教会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自由破坏的教会。神家领袖、神家的儿女们一定要起来祷告。我说的城墙不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 dividing wall 隔断的墙，我说的墙是对着仇敌，对着一切不属于神的，它不光是一个保护，它是一个分别界限，它把属神的、不属神的、属地的、属天的、属灵的、属肉体的、弟兄姊妹属鬼魔的、属神的，它给我们通通分出来，这叫做界限。我们需要起来为神家祷告，我们需要起来为自己家庭祷告，我们需要起来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所有接触的人事物、所有接触的环境祷告。连大卫这么属灵，他一不小心他可以犯到这么可怕的罪，弟兄姊妹，你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我们都要小心。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一个不制服的心就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好，这次讲到这个城墙的恢复啊，讲到见证，讲到这个是我们的保护。好，那我们现在很简单的看一下尼希米，那我明天早晨可能再多讲一点他啊。那尼希米在波斯的王宫做王的9镇，当他的兄弟、同族的兄弟来的时候，他马上就问他们耶路撒冷的情形，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心在神家的人，他非常关心神儿女的情形。当他一听见说城墙 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哎呀，弟兄姊妹，尼希米就坐在那里就哭了，他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几天了。弟兄姊妹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哈。如果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读经，稍微进入圣经里面所说的东西，其实每一段的圣经都在这里光照我们。今天我们听见别的教会分裂，今天我们听见哪两个弟兄不和，到底在我们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当新闻呢？还是像尼希米、像以斯拉一样，当他们听见的时候，他们里面进入了神的痛苦，有一种撕裂的痛苦，他们借着撕衣服来表达，而他们立刻屈膝到神的面前，他们禁食，他们祷告，神家不可以有这样子的破口。当你听见一对夫妻中间闹婚变，到底我们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个痛苦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起来祷告。刚才我们说到没有城墙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自由破坏，尼希米记第一章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带来的结果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弟兄姊妹，今天多少神家、神儿女们、神儿女们的家庭就是在遭大难受凌辱，我们要起来，我们一定要起来。 所以尼西米起来祷告，他一直向天上的神祷告，他求神给他智慧，给他出路，告诉他该怎么办。他为这件事情祷告，他向神说，求你让我在王的面前蒙恩。你去读英文圣经啊，他说求你让我在这个人的面前蒙恩啊。虽然他是在王的底下，他是一个俘虏，他是在这里侍奉他们，可是当他祷告到天上的神的时候，你地上再伟大的王不过是一个人。他说求你让我在这个人的眼前蒙恩。他为了他能够有机会回耶路撒冷来祷告，他的心在神家，他真的是一个心在神家的人啊。神家的兴旺是他的责任。那今天我们需要神家里面有这样子的器皿。那第二个呢，他是在主的面前是一个迫切祷告的人。你去读尼希米记十七次记载他的祷告，而他的祷告呢很特别，他可以在前面跟别人讲话，突然化成他对天上神的祷告。他可以在耳边听见仇敌对他的羞辱，参巴拉跟这个亚比亚在这里羞辱他们，说你们造的城墙连这个狐狸上去都会刺倒。他说天上的神啊，求你垂听，求你纪念他们啊，这个羞辱把羞辱归到你的儿女。他马上把仇敌的攻击化成祷告。弟兄姊妹，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不祷告，我们凭着自己做，我们能做什么呢？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让神来做。今天恢复重建不是光我们需要有，神更迫切有。我昨天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其实归回是神发起的，神激动古列王的心，神兴起列王起来帮助神的儿女们，神太在乎这件事了。这不光个人的归回神在乎，全教会的归回神更在乎。就当有人起来为了神家的复兴起来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天上的神大大愿啊，神要帮助我们啊，要有这个信心啊。这个我们将来再讲。第三个啊，他对神家属灵的情形他是有第一手的了解，而且他有积极改进之道。你发现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我拜托过你们，我来之前读一遍尼希米记，你们大概有没有读啊？有啊，那就好啊，那就好。第一件事情，他夜间起来查看城墙被毁坏的情形。千里迢迢从波斯王宫回到耶路撒冷啊，第三天他就起来，夜间起来，他不睡觉，他起来看。回来的第一件事情，他要对神家属灵真实的情形有第一手的了解和认识。弟兄姊妹，你在神家当领袖，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你必须对于神所要的跟我们真实的情形，你都要有第一手而且准确的认识。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在维持一个聚会而已，我们亏欠神，我们不会进步，我们甚至容让仇敌有破口，有可乘之机。真实的领袖永远对神所要的，神所要给的跟我们真实的情形，跟我们真正得到的，他一定要有第一手而且准确的认识。两个都很重要，你需要有第一手，不能光听，自己要了解。第二个，你需要有准确的，你不要随便凭主观去判断。这两件事情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使命感，这两件事情会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产生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我们说我们要起来啊，我们要达到神给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不然我们不会进步。而且我在这里讲到尼希米回来的时候，他对神家的光景有真实而且深入的了解，并且他能够提供积极改进之道的人。他去看城墙毁坏的情形，同时整个城墙该怎么恢复，在他的里面他已经有 plan， 已经有计划。而他回来的时候把这个使命能够传达给别人，这是我下一个点要讲的。但是我先要讲的事情就是，他对神家的情形有非常准确的认识，而且他能够采取积极的行动。我很早以前就看过一个人在书上，我忘记是谁写哦。其实也是斯百克弟兄，他类似的话，他说你进到一个教会里面去，你不要花多少时间，你就能够找到这个教会的软弱跟问题。特别对一个老练的基督徒，我想我们在座很多很老练， 那 我哥哥他也是在教会领袖的培训上面主给他特别的一份哈，他来我们中间讲道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讲这个，他说我进到任何一个教会 我跟招待打招呼，跟传道人打招呼，跟弟兄姊妹讲话，他说我马上就知道这个教会强弱点在哪里，一讲听得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紧张啊，对他敬畏三分啊，弟兄姊妹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真的，你进到一个教会你马上知道，我是传道人，我站在台上讲到你们底下听到的人的属灵的水平跟主的关系，其实我传道人一定知道，我真的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尼西米回来，他查看，他了解，然后他提出积极改进跟解决的方法，这个才是了不起。提出问题只要有经验都可以提，没有经验也可以随便提，只是不准确就是了。斯百克弟兄有一句话过去30年对我影响一直非常深刻哈，因为他是翻译过来的，我就念给你们听哈，也许有一点这个生硬，但是我试着翻译给你们听，但这段话是我在我过去将近30年里面常常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倘若我们不能够在正面上对今天的局面提出补救之道，倘若我们不能够积极的起来对抗所看见的消极，我们就没有权利批评论断定罪，因此让我们学习安静，只等到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大家听得清楚吗？弟兄姊妹，这是他里面的态度。他说今天这个局面我们都看到了，这里不够，那里不全，牧师讲道不够好，诗班唱诗太死沉啊，这个长职们怎么样，我不是在讲你们，不要误会啊，还需要加上解释啊，这个我们可以列出很多问题，弟兄姊妹没有爱心啊，然后这个次序太乱，迟到太厉害啊，教会奉献不够，我们可以一下子列出一个清单这个教会的问题。但是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正面对今天的局面提出补救之道，如果我们不能够积极的起来对抗所看见的消极或是失败，我们就没有权利批评论断定罪。但是斯百克弟兄他并没有停在这里，斯百克弟兄他接着讲，我先讲一下 Austin Sparks， 我想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那黎陀森弟兄尊他为他属灵的这个带领人，所以他是一个英国的弟兄啊，非常非常的神给他特别一份的看见啊，他写的书转变了我整个服事的一个意向跟看见啊，所以他对我的影响蛮大的。他底下他接着讲，他说因此让这个我念了，他说因此让我们学习安静，只等到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但是斯百克弟兄并没有停在这种消极，只是学功课，不批评，不论断，不讲话的里面，他底下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巴不得主救我们脱离因为缺少积极而必须保持的安静，使我们因得到意向而能够积极的向前。他没有被停在那里，他向主说巴不得，他真的巴不得主能够救我们因为缺少积极而必须保持的安静。今天要一个人保持安静已经很难了，真的能够不随便批评论断已经不容易了，但是他说这还是消极的，巴不得主能够救我们脱离这种因为缺少积极而必须保持的安静，巴不得神家里面有更迫切的祷告，知道出路在哪里，能够给神家带来正面解决的路。那这是尼西米跟世人跟其他人很不一样的，他回来没有就一下子就定罪神的百姓，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那样子，他起来对神家先有第一手的了解，他知道百姓遭大难受凌辱的原因在哪里，他知道城墙被毁坏，毁坏到什么程度，他需要多少材料，需要怎么恢复，需要派哪些人去，因此他对神家有第一手的了解，而且是正确的了解。当他起来传递使命，当他起来叫百姓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弟兄姊妹，那都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啊。第四件事情，他是一个能够传递使命的人，他能够把神家的力量能够聚合起来的人。 就当他起来说，起来，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你发现弟兄姊妹们，神的百姓对他都有回应。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接着讲的，那是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啊！怎么样子神的百姓们都起来，一起看见这个伟大的意象，一起投身在这个伟大的行列里面。那这是尼希米的厉害哈，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啊，他能够把使命感传给别人，他能够把神家分散的力量把它给聚合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为什么很多讲领袖培训的时候很喜欢用尼希米记，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他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很聪明很才干很有组织能力的人，他是一个有意向有使命感的人，而且他更了不起的，他是能够把别人的使命感点活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他能够把神家分散的力量把它聚合起来。你看神的百姓还是一样的百姓，圣经上记载到第三批尼希米归回的时候，没有记载到太多像从前有五万个人回来两千个人回来，只记载尼希米回来，但是他这个人回来却把神家分散的力量全部聚合起来。我想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哈，就好像鹅卵石，一块一块一块的鹅卵石，每一个都是宝贝，但是它散在地上是一滩，你把它摞起来摞成一个墙，你一推它还是会倒的。那尼希米好像水泥一样，他把这些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力量他把它聚合起来，而且聚合成为一个这么坚固的力量，成为神家的见证，神家的保护。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情形，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还要继续来讲的。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答应这样子的呼召，我们能够起来，有责任感跟有使命感很少见了。现在今天你看现在年轻的孩子们做事情，我想很多父母亲都有一个很深的痛苦，觉得他们太不负责任了。你们也都没有反应了，这个阿特兰塔真的应该鼓励人搬来啊！我讲的问题你们都没有，那是只有加州有吗？你不觉得现在的年轻孩子们他们真的不负责任吗？哎呀，我真的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么不负责任呢，讲好的事情不做，交给你的东西没有看好，给你买的东西不好好照顾，没有一点责任感，我们里面着急啊。现在有责任感的人越来越少，神家做事情服侍的人有责任感的人越来越少，但是原谅我跟你讲，连责任感都很少，更不要说使命感。有责任感跟有使命感差太多了。今天当小学这个小朋友的主日学老师，有责任感的主日学老师是怎样？讲一讲嘛，你们有没有当过主任？在座有没有当主日学老师的？你觉得有责任感的老师应该怎么样？先有准备，然后呢？就够了。啊？为孩子祷告。还有呢？不错了啦，真的不错了哈。那你看有责任感的老师，他会先预备，然后他会比孩子早到，对不对？你不能迟到嘛。你不能说孩子们都做好了，每次老师都不见你才进来。你一定要早到，然后呢预备好，然后上完课以后要把教室收拾好，对不对？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那有使命感的人，就像我们弟兄讲的了，他不光只是把课教好而已，他不光只是有准备，有善后啊，负责任，他要有使命感。他看见这一批的孩子是神家的接棒人，他看见在这么年轻的孩子身上，在世界还没有玷污他们，还没有掳掠他们之前，我们让神的话先进去稳住他们。弟兄姊妹，这是要使命的。我碰到一些真正有使命感的老师，他们是流泪跪在主的面前，为他班上每一个孩子提名祷告，这叫做有使命感。他不容让世界的神立的借着电脑，借着电动玩具，借着这个今世的风俗，把神家贵重的器皿给掳掠去了。尼布甲利撒王来，就是把但以理这一批年轻的贵族全部掳到巴比伦。弟兄姊妹，就是叫他们被同化，改他们的名字，给他们吃王吃的东西，要同化他们，要腐化他们，要得着世界上神家的精英呢。那弟兄姊妹，是但以理他们持守住了。什么力量让但以理持守？是到那里才爱神的吗？我决定相信但以理的父母亲年轻就把他带着敬畏神， 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主日学老师，小学的小孩子的、大人的、青少年的，没有一个是好当的，你要有使命感啊。当妈妈也一样，有责任感的妈，就是做好吃的给他们，给他们衣服穿，上学、放学、接送，已经都算不错的了哈。照顾他们生病，这是很有责任感的妈了。有些妈是什么都不管的，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有使命感的妈还是不一样啊。不要光讲妈，爹娘哈，爸爸妈妈都很重要，爸爸更重要。弟兄姊妹，有使命感就是不一样。神把这个孩子托给我，托在这个家中。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带领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但是我们也不要去定罪别人。你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以利的两个孩子不行妇道，神审判，神夺去他们的命。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不行妇道，但是神从来没有责备过撒母耳。我前一阵子讲旧约的时候，就有老师，就有弟兄姊妹问我为什么，我就引用于师母曾经讲过的，因为圣经上没有详记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形，但我们只能够根据神的公义、神的智慧、神做事的结果，我们来看他们的情形、他们可能的情形。那我们也决定相信撒母耳可能已经尽了他的力，所以神从来没责备他。但是以利神就责备他，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弟兄姊妹，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但是孩子们有孩子们的责任，对不对？然后说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尽父母亲的责任，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尽我们可能的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可是他如果任意继续下去，我们只能够退回来祷告，这不是我让他这样子的。你看到很多敬虔的人，他们家也是有孩子不敬虔的，所以我们不要用人的标准去判断。我只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要为神家祷告，要为神家守望。主日学老师、青少年辅导、大人的主日学传道人，我们都需要为神家好好的看守，需要有使命感。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晚上讲到同心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再讲哈。一个很 leader 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你如何让弟兄姊妹在他所接的服事上，你能够赋予他使命感，不容易啊。我们能够要逼到弟兄姊妹连扫厕所都要有使命感，当招待、当饭食都要有使命感。你看圣经里面司提反这些管饭食的人多属灵。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下午再一起来到你圣洁的话语面前，让你这位说话的神借着圣经，你再来对我们说话，光照我们，来医治我们，显明我们，来拯救我们。主啊，让我们从仇敌的网罗、仇敌的辖制、仇敌的羞辱和伤害里面真是能出来。主，我们知道没有城墙的人生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人生，仇敌自由进出，自由的来伤害，自由的来羞辱我们。就像当初利西米的世代，百姓遭大难受凌辱，主，我们何等希望这样子的灾难、这样子的羞辱能够从我们中间被赶逐出去。因为你在这里兴起了一般忠心、有见识、有使命的领袖们，能够带领神家走上正路，让我们起来一起重建，免得再受凌辱。主啊，也让每一个家庭的家长、尤其做弟兄的能够负起这个责任来，让我们起来为着自己家守望，为着自己家祷告，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向你求祝福。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施恩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一个弯曲被谬的世代，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和话语平安的经过，而且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继续祝福我们晚上的聚会。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弟兄姐妹